我最基本的，你说从啊，对不对？或者一个不正确的信念，就是在我的一些其他的什么读心、完美一些什么这些东西啊，需要什么，在这个当中有一个 kind of a queen bee， 有一个最大的 ，OK， 那这个就影响我的很多很多的方面，对不对？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就一直都影响我，影响我的情绪，影响我的行为，影响我的对事情的反应，影响我的人际关系，这个那个种啊，那个这个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念是什么？就是我父亲不爱我，不喜欢我，不要我 ，OK， 讨厌我，所以，我就是废物，我就是垃圾 ，OK。那个当然我讲的比较离谱一点，但是这个真的就是要，有时候你要抓到那个关键性的那个信念，真的需要讲的比较离谱一点啊呀。所以说我就是那个否定种 ，OK。那，然后呢，我当我知道真理，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真理，对不对？真理使我得以自由。真理是我得以释放，所以我知道耶稣的真理，我就开始可以检讨我的一些里面的一些信念，可以用神的话、神的光、神的道、神的真理来光照一些。我第一个，我就开始一些错误，我就可以发，我可以我说我知道真理，我比较可以判断事实如何，对不对？分别是非。所以第一个，我那个有一个旧的信念啊，那个否定从那个自我形象从那个说，第一个我可以说是因为我父亲讨厌我 ，OK， 那，然后所以我说我这个我可以讲到第一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不一定。要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别人怎么想，对不对？他怎么想啊？啊，他从来没有说什么，所以我不要那么快下结论。我知道的有限，所以他可能也有很多别的，也可以很多别的解释。为什么他这个学生发表会或者说他为什么坐在外面，对不对？坐在阳台，为什么很多很多别的事情可以？我可以说我知道有限，这个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这个信念可以丢掉。可是然后呢，我可以有一个新的信念，有一个新的信念，就是第一个。后来我后来就想，其实他这种个性非常内向，非常的脾气那么大，非常的这个就是那种啊，那种个性。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就他也是一个受伤的人，也是一个受伤的人。那么后来我就稍微了解他的自己的原生家，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他的原生家是什么样。后来可是我从别的地方，从别人，从他的一些兄弟，他们家有十个儿子啊，呀，他是老七、小七啊那种。那么，而且那个家都是很穷，在 Iowa， 是做农夫，在都是非常穷，好不容易生存呢。而且他的母亲很早就死掉了，所以就留下他的父亲要管那么多孩子。我猜他也是一个很受伤的人，可能也觉得他的父亲也没有时间管那么多孩子，可能没有时间，好像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哦，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可能就是他，那说不定他父亲也是一个受伤的人，父亲也是一个受伤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父亲的父亲大概也是一个受伤的人，因为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也是受伤的人，这个对不对？所以是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全家，我父亲小的时候，他们全家一个照片，那个爸爸坐在那边，几个孩子那边，我看到我的爸爸他是老七，我看到他那个脸上的表情。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没有安全感，他你看到他，你看到他的表演，你就知道他里面很多的害怕，很多的恐惧。所以我就开始想， 第一个，我不要怪罪，我不要怪罪，他也是受伤的人，所以他自己大概不晓得怎么做爸爸，对不对？他没有概念怎么做爸爸，所以孩子来的时候，他自己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一片空白。OK，所以第一个我发现，我现在开始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我需要赦免他的罪。我需要饶恕，我就想到马太福音第18章77次，不管他多少给我多少次的伤害、否定啊、发脾气或这个给我多少次的，让我觉得那种感觉，77次，不是那个七十这个七次的饶恕，不是说494次。对不对？我第495次就不需要饶恕，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是无限量的，我可以饶恕。然后呢，第二个，他也是一个受伤的人，说不定他的受伤比我的受伤还更大。我就想，我可以效法耶稣，耶稣留下了一个榜样，彼得前书第二章，耶稣留下了一个榜样，说我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记得吗？我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留下一个榜样，耶稣看到受伤的人，看到麻风病的人，记得吗？马可第一章，耶稣第一个反应，看到那个麻风病的人，他动了慈心。所以我看到受伤的人，我不只是可以饶恕，我也可以开始同情，可以开始动了慈心，可以开始那个时候，当这些新的发现是我爸爸已经过世很多年，可是我发现其实我可以，我不管他过世，可是我心里面对他的态度，那个饶恕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不是为他，是为我自己。饶恕我自己就得到释放，对不对？所以我可以，我就说主啊，我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我饶恕他一切的过错，而且我就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他，我就可以动慈心。他也是一个受伤很痛苦的人。OK，然后呢，第三有一个新的信念，有一个新的信念是我可以攻破一些阴霾。阴雷 ，OK， 攻破这些阴雷啊。那么我可以宣，我记得，一方面承认事实，承认事实。当我慢慢的从别的地方，从他的一些兄弟了解他家的情况，我大概知道这种伤害是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一定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OK， 所以他不晓得从哪里开始，可是我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可是。圣经说，我有权柄可以攻破一些营垒，所以我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祷告里面，我就问主说，那个怎什么意思？攻破营垒？然后我里面有一个感动，说我可以宣告，我就承认事实如此，我是受伤的，因为我父亲是受伤的，因为他父亲大概是受伤的，因为他父亲的父亲都可以一代，我可以有权柄可以宣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到此为止，到我这一代为止，不再传下去。我发现耶稣听我的祷告啊，他就说是呀，所以我说我就承认，我就接受我是一个受伤的人，可是我的孩子不需要受这个伤害。那我就凭信心，我说到我这一代为止啊，那我的孩子他们有不管怎么样，不什么别的事情别的东西什么，至少我的孩子他们绝对100%知道啊，他的爸爸说看到你就喜欢，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我可以宣告，然后神真的就接受我的宣告。这个叫做攻破营垒啊，呀，就好，就我就算是受伤到我这里为止 ，OK。然后呢，大概最重要的第四个新的信念，我也不知道， 我爸爸对我的态度怎么样，说不定没有我想的那么坏，可是也谁知道，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知道就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耶稣爱我。 OK， 耶稣爱我，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说我爱你们就正如父爱我一样。 OK， 那所以耶稣爱我，当我说耶稣爱我，这不是说一个很了不起的属灵的为人，一个很好的宗教哲学老师爱我，耶稣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看见我就看见了宇宙的主宰，无所不能的上帝，宇宙的创造。所以当耶稣爱我，那就知道这个充满万有的这个上帝爱我，那我你给我这个我还需要什么，我还需要什么。哇，就算最坏的，就算最坏的，真的我父亲真的不喜欢我，真的不要我，又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就算真的如果是最坏的，很有意思，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有一句话，我的父母离弃我，就算我的父母不要我，耶和华还是要我，记得吗？我就猜说不定大卫也是从一个供能不良的家里面出来的，说不定他，你想想大卫，其实大卫，我其实真的很可能，他的父母，因为你们记得这个撒母耳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个带出来，然后他说，你难道你只有这几个，没有别的？他那还有一个小的在那边，所以我就猜大卫可能也是一个功能不良的家，可能他其实有的人研究这个家谱，就是说大卫的父亲跟母亲都是第二次结婚的，他们的配偶死掉了，然后他们两个都带着他们自己的孩子到这个新的婚姻里面，然后呢就可能就剩下那个老幺，可能那个时候他真的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孩子，说不定啊，所以这个都是用猜的。但是 anyhow， 大卫说就算我的父母不要我也不会死的，对不对？我的父母不要，上帝还是要我，说你，所以我说我即使最坏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要去乱猜，对不对？可是我就算如果是真的是最爱的，我也可以说耶稣爱我，这样，这最基本的真理。其实真的最基本的真理会使你得以释放，就是耶稣爱你，对不对？耶稣爱你。有一首老歌，以前我们以前的比较在台湾比较老的教会啊，五十年以前的教会唱的诗歌，不是那些，不是你们现在唱的那些什么什么，这些什么什么那些什么那个 ，you know 那个 you know， 滴滴呀，他们那个时候唱的老歌有一个很有意思，我记得那个有一个老歌，我是在欢喜因父有爱心。天父爱世人，圣书一之名，圣书，他们没有说圣经，他们说圣书啊呀。圣书上道理宝贵的许多，最宝贵道理来，耶稣爱我。哇，对不对？怎么圣经里面的最宝贵的，耶稣爱我呀？哦，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圣书里最宝贵道理即耶稣爱我，所以你给我这个我什么都不需要，对不对？别的不需要。 OK， 那所以你想一想，这个神的话你用对，不要用错，不要用神的话来恐吓威胁控告啊，来给好消息。你发现那个里面的意义是那个心理治疗的功能好大好大啊，对不对？那所以你自己，其实你有的人治疗小组，有的人也跟我说，他们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他说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个，他们这个可能是会做的不一样。你其实你自己的意志，然后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你对你孩子你知道永远都来得及啊，你不要说太晚了。永远都来得及啊！不管孩子多大 ，OK，now，OK，now， 我最后有几件事情要跟你们讨论。我想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这个， 他说克服时差, you know, 这个, 他说, 这个 英文是 limbic lag, 不是 jet lag, 不是 jet lag, 是 limbic lag. Limbic system 是你的情绪。 问题是有的时候你觉得我都知道, 这是新的这个旧的错误的信念, 我都丢掉, OK, 我有个新的信念要放进去, 而且这个新的信念, 也是有圣经的基础, 然后这个信, 可是你发现这个我都知道, 可是你发现你的感觉, 也没有那么快,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改变, 你不要太快下结论, OK, 时候还没有到, 你不要下任何结论, 你不要太快说, 哦, 这个也没有用, 这个没有用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你的感觉还没有太, 还没有那么快改变, 你发现一些新的想法, 可以用一些新的想法, 你的感觉如果还没有改变, well, 可能有几个, 他说, 几个, 这个 limbic lag 就是你的大脑 the limbic system 情绪，你的前脑没有问题 ，OK， 你的这个 prefrontal 你都知道你怎么想，可是你前脑跟那个 limbic system 的距离，比 San Jose 到北京的距离还更远啊 ，You know。 It's really because the limbic system, oh, 有时候真的是比较慢. Okay, 所以你可以考虑，如果你的感觉没有太多改变, okay, 没有太多，可能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是你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拥抱，你没有完全的接受这个新的信念。我说那个孩子，那个考上台大第二天去自杀, okay. 那么后来他过了三年四年，后来他信耶稣受了洗，他趁着我不在台湾的时候，两个月他就受了洗，然后回来。那么他受了洗以后，他很多事情，他就做的，他们要他做，他都做这个，做那个门那个这个这个初心造就，那个门徒训练呢，主会崇拜小组，他都做，他很认真的成功，看圣经。那么。 可是有一段时间，他的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就我可以用圣经，我可以用神的话，对不对？他本来给我的条件，你不要向我传教。后来信耶稣，我可以用圣经，我可以用圣经，我可以造就他的心怀意念，他的心意更新的变化。可是就有一段时间，我们他的那个忧郁症，这个还是停，就卡住在这里。 一直都没有，就好像瓶颈啊，好几个月，可能九十个月，那么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牧师，你知道啊，我做基督徒以后，很多事情我很喜欢小组造就课程啊，什么这个这个看圣经很多东西，我知道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是敬拜赞美。呀，他说你为什么？他说我们要。 唱诗，我们要敬拜，上帝你多好啊，你真伟大，什么？我里面有一个感觉，你如果真的那么好，我最需要你的时候，那十四年呢，你在哪里啊？那他说，其实我知道，我这个想法是错的，绝对是错的。可是我不能不承认我里面的那个感觉 ，OK， 那怎么办呢？我早就觉得，这个大概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我说，他说现在比较了解为什么他的心理治疗就卡住在这里，瓶颈。后来我就想，哎，后来我记得那天一个礼拜上下午，我去跟他说，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我那礼拜二晚上，我想雅各书第一章，心怀二意的人。哦，可是我说心怀二意的，你给他这句话，而不让他觉得。 被控告、被恐吓、被好像我说你用圣经不能这样用圣经，对不对？所以哇，这个我这是好消息啊！我说主啊，应该怎么跟他讲这句话？哦，我觉得神光照我，他说你圣经里面一句话，你不要只讲一句话，你要看上下文。上下文，后来我就打开雅各书第一章那个上下文，他先说他说。 你要你，他说你如果缺，你如果缺乏智慧，你说怎么？你可以向神说，他是，他是，他是，我是我，他是 我不会背，他是愿意后给众人的不斥责的上帝 ，OK， 不斥责的上帝，好像是后赐呀、yeah, ，OK， 后赐众人，他很高兴，很愿意给你，他不会，他不是目的，不是要斥责你。哦，我说主啊，谢谢你啊！所以我回去第二天，我回去跟他说，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但是我们看是雅各书第一章，可是你先看前面的两章，先确定对你说这句话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看前原来他说是什么样，他是厚赐给我的不斥责的上帝。 OK， 你知道他是要厚赐给你不斥责你。 OK， 看下去，心怀二意的。 OK， 他的目的不是要斥责，不是要恐吓控告，他是要给你好消息的，你不要心怀二意。哦，很有意思。然后他说我知道，他说父母我知道那个我这样的，我需要求主。他后来自己低头祷告说，主你帮助我，就承认我是心怀二意的，你帮助我能够心怀意义。过了几个月，大概我记得大概两三个月以后，我很巧合的，我就主会崇拜，我坐在他的后面的一排，我看那个诗唱诗歌敬拜赞美，哇，他就唱得好像很高兴，举手什么。后来聚会结束了，我就问他说：“哎，我说哎，我好像你对敬拜赞美的感觉有些转变。”他说：“父母是，你知道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敬拜赞美。”所以我就说，你如果知道有一个错误的信念，我就不接受，然后呢，我就把丢掉。我要换一个新的信，可是你要也要求主帮助你能够越来越100%接受，不要80%、70%接受，100%接受。OK， 第二个原因很可能你想要的感觉或者反应啊什么，你想要的本来就有点不太切实际，意思就是说你本来你希望你知道哇，你眼睛明亮了，知道你看你希望能够明天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沮丧，一切的这个挂虑都没有了，可能没有那么好，那么快。就像其实也是那个孩子，他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你们大概记得他一来，我给他一个简单一个忧郁症的测验，他是严重的忧郁症 ，severe depression。过了大概六个月以后，变成轻微的 depression， 轻微的 mild depression。哦，他很兴奋，记得不记得？我跟你讲过，他很兴奋。牧师，我会完全好吗？我说不会，不会。可是你可以够好，像我一样啊，我也没有完全好啊，我里面也有一些忧郁症，我知道。我有，可是我有时候有一种，有时候他会吵，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吵，你就安静啊。”那个，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活得蛮快乐，越来越快乐。没有人完全好。哦，后来过了很多年以后，他说：“父母，你跟我讲这句话，给我很大的盼望，跟大的安慰、鼓励。我不需要完全好，能够够好也不错啊。”Yeah， 了解吗？所以说你不要太理想主义 ，OK？ 你的很多事情可以改变，但是一个时间的过程。Remember， 我的老岳母80几岁 ，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OK？、Okay？ 那这其他的，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第四支 limbic leg， 你就要有耐心，要有耐心。OK， 那今天下午我最后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讲 ，OK？ 你。大概你的学员手册第44页，好不好？你的学员手册第44页，你这几天可能已经发现，你里面有一些思想毒虫 ，OK， 可能有些思想毒虫 ，OK， 那从这你有没有发现，像我里面的好几个思想毒虫啊， 读心虫、完美虫、夸张虫啊、灾难虫什么这些一些东西，一些东西需要虫、必须虫，但是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对不对？你不要说什么虫，但是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想法，可能已经很多年有一个想法，你要不要把它不要说什么虫，你要不要把它变成一句话？像我的一个最基本的想法，从小就是我父亲不要这个孩子 ，OK？ 你把它变成一句话，那你发现你真的如果可以丢掉这个想法，你真的会好很多。要不要把它丢掉？就写在你的44页 ，OK？ 写在你的44页，这个有一个想法。我发现真的，如果可以丢掉，啊，会给我蛮大的释放，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已经跟他共存，我不要说和平共存，已经跟他共存很多年，我想我就可以决定，我这个东西我就丢掉，你就写在你的44页 ，OK。这个我们不会在小组讨论，这个完全是你跟上帝，只有你跟上帝知道。OK， 所以你不要紧张 ，OK， 你不要紧张，这个只有你跟上帝知道，你就写在你的学员手册第44页。很多地方提到石头啊，旧约新约。有没有？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耶稣要叫他们把10个很大的石头拿出来，就帮他们做一个纪念，对不对？然后呢，以西结他说，当这个新约来的时候，他说，以西结说，这个新约来的时候，上帝要都为我们动心脏手术，对不对？开刀把那个石头的心拿出来，换一个肉心啊，呀，在新约，彼得前书，主耶稣是活石，对不对？他是房角石啊，我们每个人也是一个活着的石头，一个翻进去，可能有一天不是可能，一定有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个石头一个活石放进去，神的殿就盖起来，对不对？很多旧约、新约，很多石头啊，很多石头，我们是活石。这个撒母耳记说，撒母耳立了一个石头，叫做以便以谢，记得吗？耶和华到如今帮助我。OK， 那我要请你选择一个石头。OK， 这个石头我要请。OK， 那 Let's see here 啊，我先把这个 OK， 这个我要这个I think just move over a little bit， yeah move over， OK， 我希望你用这个代表你决定要丢掉那个旧的信念。已经在你里面可能很久很久，你决定你不需要这个，我可以丢掉。我希望你先拿一个石头来代表这个旧的信念啊，然后呢，OK， 然后呢，这个东西对不起，这个东西，等一下，你那 ，OK 啊，这个要丢掉，那等一下你就可以到 ，OK， 那这个东西。你拿到了以后，你拿到了以后，我们都到前面就丢在这个十字架前面， 好不好 ？OK， 所以你先拿到这个石头，然后呢，你就这个 OK， 你已经写了那个旧的信念，这个想法对不对？那个东西，那个想法，那个错误的、不正确的啊 ，OK， 已经写在你的学员手册第44页。这个你不需要跟别人分享 ，OK， 这个你知道，上帝知道就好。也不一定，如果你以后你要回家跟你太太跟你的，如果你要跟他分享也好，也可以，没关系，但是你没不强迫 ，OK， 不强迫，这个东西不可能是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怪罪，或是一个过去，或是一个未来，或者是一个夸张。灾难，优先顺序颠倒，whatever it is， 不管什么东西哈，这是你的旧那个旧的信念啊 ，OK， 自我否定从 ，OK，I don't know， 反正这个东西，你就拿你现在这个拿这个石头 ，OK， now， 我希望你拿到这个石头，我希望你就。OK， 都有吗 ？Oh my， 我捡的石头不够啊！
少了两粒。
他们有啊，够哦。My， 少一粒也真的。你的，你其实我这个都是在前，都在教会的前面捡的，你可以你去找一个 OK。我。我昨天就在外面捡了，有人说父母你做什么捡石头的吗？哎呀 ，OK， 那你现在拿这个石头，这个你想想，这个是你的那个信念对不对？一个旧的、不好的、不正确的、错误的 ，OK， 那你就拿这个东西，你就拿这个东西，就你看到这个东西，知道吗？再次就认识他一下，其实你已经认识他，你跟他很熟啊，对不对？你跟他很熟 ，OK OK， 那你就最后一次，你说 OK， 我现在最后一次要跟你说再见，也不要说再见，说再也不见，说告别，我在告别，好不好？我真的那个东西我不要 ，OK， 然后呢，你愿意告别吗？愿意吗 ？OK， 愿意 OK， 那就到前面就放在那个十字架的底下，好不好 ？OK， 不要等别人呢，去放在那边，跟他说再也不见告别。那个是代表那个你写在那个44页。
A little rush.
Okay.你把它丢在那边，你就跟他说，不要说丢掉，然后明天再捡回来啊。Yeah。丢掉，只是第一个步骤。你需要换一个新的进来，对不对？我要给你一个新的石头，我要给你一个以便一谢，以便一谢是耶和华如今帮助我，对不对？他既然一直到今天，一直到现在，他都帮助我，他是以前、现在、将来都一样不改变，所以我相信，既然他帮助我到今天， 它一定会继续，在你里面动了，三公一定会完成，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以变一切，这个石头。那么这个不是一个真石头，因为我的心里我没办法带那么多石头，但是这是一个书签，这个书签你可以放在你的圣经里面啊、你就每一次看圣经你就看着，我给你一句话，这给你一句话，做你的以变一切啊、那这句话我自己认为这句话就包括所有的正确的这个新的 OK 都包括在里面的啊，就是
都一样，
一样，每个人都一样。
我正好跟我写的石头是一样的。
OK， 对 OK 啊 ，OK， 这个是，你 OK， 这个是说，你给我这个，我觉得，其实整本圣经，所有的话，都包括在这句话里面，了解吗？整本圣经所有的话，都包括在这个里面，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是毫无条件的，对不对？这是我决定的。他说：“上帝，是我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你是我的孩子，是我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啊。” OK， 所以他说这句话，你用这句话，为什么我选这句话？你用这句话就做一个钥匙。开整本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句话就可以开一个门，让你能够了解整本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OK， 所以说你就用这句话，你每一天打开圣经，每一天打开圣经，不管你读到什么地方，旧约、新约、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用这句话来光照。照亮整本圣经的意思，讲来讲去，整本圣经要给你的讯息就是：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用这个来消毒一切的思想毒虫，好不好 ？OK， 所以就放在你的圣经里面。OK，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耶稣，你给我这句话，你说你爱我，正如父爱你一样。当天父对他的独生爱子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我可以相信这句话也是对我说的。哦，这句话是我一切所有的都变成新的，旧事已过。以前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一些信念，都不正确的、错误的信念，我都可以丢掉。你就给我这句话，你说你爱我，你非常喜欢我，我在你的眼目中就这样的宝贵，就是如此如此的特别。主，我就用这句话，可以靠主喜乐，有满足的喜乐，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过每一天的生活，处理我的情绪、我的行为、我的人际关系。主，我献上我的感谢，也奉你的名来祝福弟兄姊妹，是他们真的有这句话，就抓住这句话，就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就很肯定知道你跟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你对他们的看法、对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态度。主，他们就用这个就活一生在世界上，而且他们用这句话、这样的好消息、这样的真理事实来去造就、鼓励、安慰、帮助别人。哦，主，咱们在他们的四周围，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很多困苦、流离、受伤、找不到方向的人，你让他们能够用这样的好消息来造就、 来帮助，成为别人的祝福。哦，主耶稣，你建立他们所说做的工，他们的服侍，而且他们服侍别人，做这种关顾协谈的时候，他们越服侍越甘甜，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越享受。他们是你的门徒，他们是跟随主，跟随你真的就是好的无比。谢谢主，接受我的祷告，听我的祈求，也让我能够就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些弟兄姊妹同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 OK。